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伟大，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度过这个圣诞季节，并且我们带到这里，主啊，赐我合适的言语，愿你开启我们的心，倾听你要对我们所讲的话，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并通过我们做工，主啊，求你激励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在你们不断成长，奉你的美名，阿们。我希望你们和家人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并进入神差遣他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多么令人置信的礼物。新年将至，只剩几天时间了，这一年来我认识一些人，当新年来到时，他们会花时间向神祷告，求神赐予他们年度金句或者词语。接下来我要谈谈今年秋天神赐予的三个词，但今天我们先要探索亚伯拉罕的一生，神如何呼召他，了解亚伯拉罕的信心历程，以及信心如何改变了他，及神如何通过亚伯拉罕与我们交流。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蒙神呼召，在我读十二年级的时候，那是十二年级的一月份，我当时申请的是萨省技工学院的康复医疗师，但我心中却引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感动，我感到一种呼召，或者我应该去了解一下青年使团。我表哥去过澳大利亚，我一直想去澳大利亚并学习冲浪。有一天我在上 Photoshop 课的时候，神就引导我去看了这个网站，然后我就说，好吧神，如果这是你呼召我去的话，就让我明白。并且在我申请之前，甚至在我被录取之前，我打开电视时就会看，突然看到澳大利亚的画面，或者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对话中提到澳大利亚。我知道神回应了我的祷告，他是确实呼召我去澳大利亚，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在看到所有这些巧合之后，我决定申请，虽然不指望被录取，但还是期待被录取。我被录取了，然后我知道我要去澳大利亚，我感受到了这份平静。我曾向神祈祷，请他明确指示这是否我该去的地方，这令人很兴奋，我要去另一个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大陆。当我登上那架飞机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需要有信心、信靠和顺服才能去，我必须相信神会满足我的一切。当然我也很担心谁会来接我呢？可能有人不知道，我经常为一些小事焦虑，也经常担心，哦，如果我在澳大利亚发生不好事情该怎么办呢？然后呢，我必须顺服，因为神呼召我，我必须信靠并保持信心。在我身处那的时候，神慷慨供应我的一切，感谢父母和那些在我身边祷告我的人。我提到三个字，信心、信靠、顺服。这些话是今年秋天临到我的，这是件时未料及的事。我当时完全不明白信任和服从的真正含义，但我知道我有信心，我也明白信靠顺服的基本意思。但接下来几个月，我清楚明白了神为什么把这些话赐给我，甚至有人把这些话带入我的生活，却不知道这是神赐予我的。一天我在办公室， Tammy 过来说， Cody， 你需要有信心，有信靠，要对主有信心和信靠。那时我想，啊，神呐，感谢你向我说话。你们当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吗？神向你说话，我希望并祷告你也有这样的时刻，神向你或通过他人向你说话，这真是太奇妙了。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神会向我们说话。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会把我们引到何方呢？我们通过亚伯拉罕来探讨这个问题，但让我们先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来探讨什么是信心。一节到三节经文大致描述信心特征，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住世界是借神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么信心究竟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它向我们展示了信心的特征。对于今天我们而言，我们盼望基督再来以及那带来种种好处。信心在旧约新约中有许多不同的含义， 它可能简单的意味着对神或神话语的信靠，或其他情况下信心几乎等同于主动的顺服。再次我们看到顺服这个词，它与此密切相关。在旧约中，信心也常常与神所立的盟约联系在一起，或者从亚伯拉罕的旅程以及旧约中其他人旅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信是对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过了圣诞节，人们盼望弥赛亚到来，他诞生于马槽之中，我们对未来充满盼望，那就是耶稣会再来。当我们审视信心时，它实际上会引导我们进入一种观点，引导我们信靠基督，顺服基督，并最终将我们生命献给基督。信心为亚伯拉罕及其旅程奠定了基础。在之前我们先给介绍大家一些背景信息，那就是创世纪。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一卷，如果没有创世纪，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创世纪非常重要，从中我们了解到创造、亚当、夏娃以及罪。这是摩西五经中的第一卷。摩西五经又称托拉，是五卷书。人们相信摩西受到神的启示，神给了摩西灵感，在神的引领下，摩西写下了托拉。从创世纪一到九章，我们了解了创造、堕落、该隐、亚伯、挪亚洪水及神所立约的地方。我们就很快来到平安的盟约以及它如何如此重要。创世纪一至九章蕴含着丰富的神学，我们从中了解了很多关于神的禁忌以及罪是如何进入世界的。然后在创世纪十一章中了解到一些有关巴别塔的事，这些人都在努力建造这座通天塔，而且他们说同一种语言，但神降临将众人分散到各地，并且改变了他们的语言。而然后呢，故事直接跳到家谱，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也记载，撒来没有孩子，他无法生育，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亚伯兰要成为一个大国。当我们思考创世纪十二章以及亚伯兰蒙召的经文时，我们也会发现这一点。在我接受案例意识时，我必须阅读一本关于传教书，当然了，我们是基督教宣道会，宣道会非常重视宣教，所以当我读这本书时，我第一次看到了传教士的形象，那就是亚伯拉罕的蒙召。我也通过我的案例了解了这一点。自从六月份我和 Jim Casey 和在塞内加尔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就一直对我说话。在那里牧师，我们去了达喀尔国际教会，这个非常棒的经历。牧师就这段经文进行了讲解，这段经文触动了我，它让我感到不舒服，但神是不可思议的，也是良善的。这段经文呼吁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域，思考神希望我们在加拿大作为教会大家庭和社区成员要去做些什么。神不希望我们过得过分安逸，呼召我们向他臣服，这可能会令人感到不适。通过创世纪十二章的亚伯拉罕经历，我们了解到信心是我们进入一种信靠的状态，顺服并降服于基督。当我们深入了解亚伯拉罕的生平时，我希望你们思考信心以及神希望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拥有的信心。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区。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呼召亚伯兰离开所住的地方，但耶和华并没有在听人，他给了亚伯兰一个承诺。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神向亚伯拉罕应许什么？承诺他成为一个大国，必蒙福，他的名必为大。凡祝福亚伯拉罕的，神必赐福；凡咒诅亚伯拉罕的，神必咒诅。最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 他蒙福。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去，并应许他，他将成为一个大国。这一刻我们看到神拣选以色列成为他的子民。在创世纪后面我们也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神会分散他的子民，但现在神要拣选他的子民，他们将成为以色列。第三节也给我们一个应许和盼望，那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这很重要，加拉太书三章二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七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你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通过这两节经文和其他许多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是如何阐述的，称我们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因为我们被接纳进入神的家庭，我们接到了得到了亚伯拉罕的祝福。那是因为神差遣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之所以被邀请进入神的家庭，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就被接纳进入他的家庭。我们也知道神呼召亚伯兰，给他了一个应许。那么亚伯拉罕如何回应呢？第四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从这四节经文中我们看出发生了很多事，我们暂不深入探讨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但我们看出在他们交谈过程中，亚伯兰清楚地知道神是谁。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去了并且服从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服从呢？创世纪十二章说他按照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给我们更多背景，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地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一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去，他凭着信心顺服神的呼召，尽管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值得注意的是，亚伯拉罕顺服，他去了，放弃了一切，完成神呼召他的事。他相信神会满足他的需要，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顺服并信赖神。亚伯拉罕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也没问任何问题，就服从命令走了。我知道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会问他，你要去哪？为什么要走啊？即使是我，如果神呼召我去哪个地方，也会如此，我会提出问题，寻找神以其他方式向我们说话。但亚伯拉罕没有问问题，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一切，进入了未知的地方，服从了神的命令。那么神希望我们凭着信心做什么呢？他是不是你去某个地方，我们很容易安于现状，但至此新年之际，我希望你思考一下神要你做什么。我们在塞内加尔时候，牧师谈到了亚伯拉罕的行为，并向我们这些牧师这些国际工作者提出挑战，那就是我们太容易安于了现状。做主想让我们做的事容易，但挑战在于在未知的情况下，神想我们做什么，我们如何将生命献给基督。亚伯拉罕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了解到他甚至连房子都没有，他住在帐篷里，是个外乡人，对我来说那会很可怕，但神满足了他的一切需要。创世纪十二章一至四节，我们得知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行事，他顺服神，信靠神。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学到了很多。第四到第七节，可是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仅75岁，亚伯兰讲他妻子萨莱、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去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得知亚伯神呼召亚伯拉罕是75岁，他带着妻子侄子罗德。现在亚伯兰盲无目的的旅行，他无条件的信赖神。我们也知道他的妻子无法生育，但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大国。想想亚伯拉罕那无条件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驱使他信靠神、顺服神，并将自己生命献人。创世纪12章10至20节，我们得知亚伯兰去了埃及，他很害怕，就对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求你说你是我妹子，因为他害怕如果他们发现这是他的妻子就会杀他。因此亚伯拉罕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得到了许多的牛羊仆婢公驴母驴，我们看到他蒙了祝福。然而耶和华降灾给法老，法老又发现撒来为亚伯拉罕的妻子，就把亚伯兰连同他所有的财产都送走了。神保护了他们，神祝福他们。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创世纪15章继续增长。上帝在那里向亚伯兰承诺，他将使他成为父亲，他的后裔想像星一样多。创世纪15章3到6节记载，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第6节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我们看到亚伯兰告诉神他没有孩子，他要使用一个仆人，但神直接的撒拉将会怀孕，亚伯兰信了，这就算为他的义。由此可见，亚伯兰相信，凭着信心相信耶和华必赐他所应许的。我们知道亚伯兰的后裔将像星星一样多。我们还看到亚伯兰将无法目睹神所应许的一切，但神说他会活到高寿。在创世纪10章中我们看到了盟约，创世纪15章中我们看到神还与亚伯兰另外立了一个约。什么是盟约呢？盟约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契约是双方之间的协议，我们在圣经中处处看到这种盟约。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这意味着双方都必须遵守协议。神与人之间的盟约最重要在于这些盟约彼此承接，帮助我们看见神逐步展开的救赎计划，并最终指向与耶稣所立的新约。我们也知道当神与人或个人立约时，一定会采取某种特殊的方式。创世纪15章，神让亚伯拉罕睡了，他曾向挪亚承诺以后不会再有洪水。记住这一点的方法是下雨的时候抬头看天空中的彩虹。我们也从圣经中得知神是信实的，他总是说到做到。因此创世纪在17章中看到神给亚伯兰和撒拉改了名字。第一节经文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说，我是全能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告诉亚伯兰，他必须忠实的跟随他，在他面前做个完全人。于是亚伯兰敬畏神而匍匐在地，神便将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17章4节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世世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创世纪11章，神又对亚伯兰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必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神已发声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得知亚伯拉罕当时99岁，萨拉生下以撒时他将100岁，而萨拉将90岁。再次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信赖神，顺服神。这些事发生是我们知道创世纪20章记载了萨拉生下以撒。然后当我们读创世纪22章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受到了考验。创世纪22章2节说，神说，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再次给亚伯拉罕下达命令，第二天亚伯拉罕就遵行了神的吩咐。然后在第七节中，以撒问他父亲，燔祭的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神自己必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两人一起继续前行。接下来在第九节到十二节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绑了他儿子以撒，正要将他献祭，但神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主说，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加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十三节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有发现一只公羊被困在灌木丛中，神为亚伯拉罕做了预备。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亚伯拉罕敬畏耶和华，顺服了，相信神会提供一只羔羊，并将自己的生命和独生子完全献给了神。谈到信心以及信心如何引导人们转变，从而信从神，顺服神，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敬畏耶和华。那么敬畏耶和华究竟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就是对神心存敬畏与尊崇，尊他为大，并全然信靠他的供应。因此当我们回顾亚伯拉罕与神的同行历程时，我们就能明白亚伯拉罕是忠诚的，他凡事信靠耶和华，他服从听从神，他献出自己的生命，过着并不舒服的生活。希伯来书11章既向我们指出信心以及神如何改变了亚伯拉罕。希伯来书11章11、12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由此可见，神是信实的，他赋予老年人生育子女的能力，多么奇妙的神啊！这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学到了很多。这段文字也塑造了我，自六月以来也改变了我。正如我所说，这让我感到不舒服，但神一直在通过这件事来改变塑造我。令我惊奇的是，神赐我的赞词竟然是针对这段经文的，而且正是在我快速阅读和准备的时候。今天神真的感动我，让我来传讲这段话。神的呼召是我进入未知的领域，这样没关系，因为我相信他，我服从上帝，相信神会在一切事上供应我的所需。那么亚伯拉罕的生命事迹对我们今天有何借鉴的意义呢？过去几个月他确实适应我的生活中，由此我明白神希望我们拥有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当我们拥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时，我们就会明白信心带来顺服。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就去了。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蒙召去一个地方，后来必承受他的产业。他服从命令去了，尽管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顺服神。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应允了。当今天神要你顺服的什么呢？亚伯拉罕放弃了一切，他肯定感到非常不自然，但他还是去了。我也想给65岁以上人提出挑战，因为神曾呼召亚伯拉罕在75岁时出去。神希望我们有信心。对于65岁以上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想，啊，我在教会中为着什么？我负责学生事工， 对象是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我也和一些年轻人一起做工。这些人是我们下一代的领导者，当我年轻时我也曾是他们中间一员。我今天怎么走到今天这样？通过一些年纪大的人，因此我向你们挑战是，你们是否有兴趣指导或与年轻人交流？可以找我谈，我会帮你们建立联系，帮助我们年轻一代非常重要。还有一件事，神呼召我在六月份去塞内加尔，我一直想去非洲，我必须顺服神的旨意。在去非洲之前，我感到不自在紧张吗？去塞内加尔，哇，百分之百的。你可问乔尔牧师开启或者吉内尔，我当时多么的紧张，哇，这很不自在，因为我得离开吉内尔和六个月大的 Kitty， 但我必须顺服。但这样的生活，这样经历，是否改变了我的人生呢？百分之百，它塑造了我对神和宣教的看法。当我在青年使团的时候，我曾去巴布新几内亚宣教之旅，他们所做的一切为了宣扬福音。然而当我去塞内加尔时，我学到了一种不同的传教方式，它对我一生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我必须顺服，相信基督会在这段时间看顾我。他确实做到了，我很兴奋，因为在二月份我想带队过去。非常难吗？我们外出12天，但是神呼召我带领一支团队去，我很期待看神将如何引领这支团队，以及我们如何支持韩森一家，还有神将要我们做什么，我对此非常兴奋。因此当我们进入2026年时，你个人需要在哪方面顺服神的呼召，踏出信心的一步？作为教会，我们需要顺服并相信主会为我们预备合适的人选担任我们的主任牧师。我们似乎进入未知的时代，但我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呼召我们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要顺服。所以当我们拥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时，我们就知道信心会产生信任。亚伯拉罕相信并进入未知之地，亚伯拉罕信靠神，神预备羔羊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看到他信赖神，相信神会照看他，让他安心走向未知的未来。他正要牺牲他自己的儿子。谈到信任，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在那一刻是否对献祭的儿子以撒心存疑虑或给予献祭，但亚伯拉罕肯定看到了信实，他一生都信赖神。亚伯拉罕对神有无比的信靠。在我目前的人生阶段，我必须信赖神，即使有些事看起来毫无道理而且很痛。在一周前，我得知有一个朋友失去了他们1岁的孩子，当他们放下他睡觉时，结果他再也没有醒来，这非常出乎意料。他身体健康，当我接到这段短信时，我几乎崩溃了，因为他只比 Kate 小一周。所以这件事与我自身经历亲身相关，这些人也与我们关系很近，当他们受伤时，我们也感到痛苦。他提醒我生命是如何的宝贵，这不仅让我想凯特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让我更加的珍爱 Janelle 和 Case。 我可以问为什么，问神为什么呀，但最终在这个时期，神呼召我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信靠他。神呼召我和 Janelle 尽我们所能去支持他们，而且他们也是基督徒，这真太不可思议了。整个期间他们还有两个年纪较大的儿子，是的，这非常艰难，但他们从中感到了神的同在，这便是透过这一切看到神恩典的明证。但人生中总有一些阶段，我们会对一切感到困惑不解，我们经历挣扎，并与神的同行是可行的，我们不应该背弃神。而我那些正在经历艰苦的朋友，即使身处困境仍然与神同行，尽管他们很痛苦，这很难，但他们知道他女儿的去处，这让他们感到安慰。这会使事情变得容易吗？当然不会。 但最终我们还是要信赖神，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他与我们一起走过艰难的时光和美好时光。神召我们进入未知领域，他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去，神呼召亚伯拉罕献祭以撒，但神也供应了他的所需。我的朋友正在行的未知路上，他正在经历悲痛，令人心疼，但神是至高无上的，他是良善的。我不太清楚你在经历什么，生活或许美好，也许很艰难，但我鼓励你紧紧跟随耶稣，时刻的仰望他。有些情况可能非常不合理，毫无道理，但对我来说，唯一不变之理，也就是我一直坚持的，就是要信靠耶稣。无论经历挫折、成功还是困境，我们都要信靠他。我们知道耶稣与我同在，坚守圣经教导，并且神是信实的。因此作为教会，当我们迈入2026年，我们又不知道我们谁将成为我们的主任牧师，我们需要相信神掌管一切。当我们对发生的事感到不确定或困惑时，我鼓励你们信靠耶稣，把你们所有的忧虑交给他，向他祷告，并且要结交其他信徒。那么在你生命中的某个领域，基督是否呼召你信靠他呢？当我们拥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时，我们就会明白这种信心会带来降服。亚伯拉罕降服神对他一生的旨意，亚伯拉罕为神而活，这就算他为业。我们明白亚伯拉罕凭着他的信心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神，他去了神呼召他去的地方，但却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亚伯拉罕即将献上他的儿子以撒，这表明他顺服神旨意，牺牲自己唯一的儿子对亚伯拉罕来说是无比的难，但神为他预备了羔羊。亚伯拉罕不必这样做，所以顺服神旨意有时难，而且看起来毫无道理，但通过我们的顺服，神呼召我们进入与他更深的关系。我朋友的情况，他很生气，可以问很多问题，但最终我们必须将这些交给基督。我需要让他来掌控局面，并凭着信心相信他们会没事，继续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而我自己则需要每天的将我的生命献给基督。我知道作为一名信徒，这条路会很艰难，会很混乱，但也会很精彩。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顺服，并相信主会掌控一切。归根结底，作为信徒，我们应该每天将生命献给基督。所以对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你是否已经将你的生命献给了他？他为你的罪而死，三天后他复活，战胜了死亡。耶稣是我们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所以如果你不认识他，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敬拜结束后来找我，或者焦耳牧师，或者长老们聊聊。我们也为祈祷康复祈祷，所以我们会到前面祷告求神医治，或者你想认识基督，你就这是该来的地方。作为一群即将迈入新年的门徒，我们需要顺服主的旨意，并通过共同成长来信靠他。亚伯拉罕和他的生平教会了我们许多关于信心的道理。神呼召亚伯拉罕进入未知之地，他就去了。神希望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在他呼召的时候我们信靠他，要顺服，从我们顺从他的旨意转向顺从他的顺。神给我三个信心、信靠、顺服。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但神希望我们有信心、信靠、顺服。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尤其是像我的朋友失去孩子这件事，但我们需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归向基督，让他透过我们来做工。所以今天这份讲道对我来说意义很大，就像对所有人一样，神希望我们拥有像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信心带来顺服、信靠和降服。神呼召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拥有信心，展望2026。神呼召你迈出哪一步呢？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作为我们的天父，作为我们的主。 主啊，今天为所有在经历苦难的人祷告，求你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天父，如果今天这里有人需要医治，他们可以走到前面来，天父你赐予他们的治愈。主啊，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引领我们进入未知领域，主啊，帮助我们降服你，圣灵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